川普率领美国退出 WHO， 世界必须把握。中共突然部署防疫，专家认为疫情再度失控。巴拿马总统说，运河永远是巴拿马的。取消对卢比奥制裁，中共外交部不正面回应。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22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川普20号刚刚就职，就立即签署行政命令，率领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WHO。川普认为世卫在 COVID-19 疫情和其他的国际卫生危机都应付不力。台湾政务委员陈时中就期盼美国领导卫生组织比台湾参与其中。专家认为现在的 WHO 受到中共渗透相当严重，以政治凌驾卫生专业才是世界公共卫生的灾难。预期美国退出 WHO 将会建立一个没有中共的国际卫生组织，这将会是民主国家的一个契机。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川普指世卫无法在不受成员国不当政治影响底下独立行动，还要美国不公平地支付重金，和中共国等其他大国所支付的金额不成比例。川普签署政令的时候说，世卫组织敲我们的竹杆，每个人都敲诈美国，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此举意味美国将会在12个月内退出世卫，并且停止资助世卫相关的计划。美国是世卫的最大财务来源国，所提供的资助远超过其他国家，大约占世卫整体资金的 18%。世卫组织2024年度至2025年度的两年期预算是68亿美元。川普要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并不令人意外。他在第一次执政期间的2020年就曾经指控世卫在 COVID-19 疫情的起源帮助中共误导全球，并且在当年的7月正式采取行动准备退出世卫，但是后来因为2020年落选才退不成。台湾政务委员陈时中在当地时间21号出席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的年终记者联谊会的时候接受访问，表示 WHO 的历史非常悠久，该机构的专家成员和资料库都相当优秀，但是近期受到某些国家势力的影响，看来有些偏颇。陈时中指出，台湾一直希望能够参与 WHO，除了可以及时获得防疫和公共卫生资讯，亦都可以对全球公共卫生贡献心力，但是争取加入就非常困难。如果美国能够集结理念相近的国家，令组卫生组织秉持原有不遗漏任何人的精神，相信组织会更加透明开放。希望不要再发生新冠疫情期间整体资讯不清晰的情形，台湾亦都可以参与其中。对于美国集结其他民主国家另组卫生组织，有没有可能呢？台湾基进党高雄总部的行政总裁杨佩华就认为，他个人对美国目前的观察觉得他应该有相当的把握，认为譬如说和他长期合作的民主盟友日本、南韩或者是其他欧美国家是有一定程度的意愿，毕竟退出卫生组织这件事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对抗共产主义的一种手段。中共已经渗透得相当严重，假设今日在同样的一个组织里面，他没有办法发挥他原本应有的功能，甚至会影响到其他民主国家的秩序或者是安全。那某种程度来讲，就是退出领组才会是一个民主盟友一起联合作战抵抗中共的手法。所以我觉得是乐观看待其他国家会愿意一起变得更强的。杨佩华仲表示，中共以政治凌驾卫生专业才是世界公共卫生的灾难。美国是 WHO 主要资金和技术来源，如果 WHO 受到中共钳制和背离维护世界卫生的宗旨，美国退出就相当合理，亦都能够预期美国退出 WHO将会建立一个没有中共的国际卫生组织，将会是以台湾的名义 加入国际组织的一大契机。而台湾又能够做些什么努力给世界看到呢？杨佩华表示，台湾无论在医疗或者是公共卫生，就好像我本身是医护人员，我大概可以知道的是我们在国际的护理这种专业上高，只要是跟公共卫生有关系的，我们的实力还是相当坚强的，是国际认同而且肯定的。那后续又再加上因为 COVID-19 当时我们的防疫成绩也都令世界相当瞩目，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做的事就是继续运用我们的优势，然后同对抗中共的一些民主国家站在一起。杨佩华还说，不过台湾多次受到中共施压，也都曾经因为联合国第2758号的决议内容为理由受到否决，但是这两年很多国家都相继表示联合国第2758号的决议内容不涉及台湾，也就是说当时处理的是中共和中华民国，谁才能够代表中国，和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杨佩华呼吁希望能够用台湾的名义进行国际参与，那是台湾向国际证明台湾不是中共国一部分的最佳方式。而在未来，希望政府可以做卫生团体的后盾，令民间的力量可以为台湾加入国际组织来做先锋。中共日前突然发出通知部署疫情防控，同时网络揭露大量的小朋友因为流感病逝。专家质疑大陆疫情再度失控，中共持续隐瞒资料，学者就呼吁各国应该警惕，防止病毒再一次危害世界。16号，中共国务院疫情防控组突然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5年过年前后的新冠病毒等疫情防控工作，加强医疗救治和突发事件应变等。中共打破回避疫情坏消息的做法，专家质疑目前大陆的疫情很可能再度失控。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中共的一切防疫政策都围绕住专制集权统治，所以他不理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前几年中共隐瞒疫情，很多人白白丧生，现在有新一轮疫情爆发，中共依然用以往的手法，甚至还说这些是季节性流感。17号，中共卫健委举行新闻发布会，宣称目前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正处于季节性流行期，没有发现新传染病。时政评论员唐正远表示，他根本都不查新冠病毒，但是这个人完全有可能因为感染了新冠病毒，同时合并感染了其他病毒，所以中共就利用一些次要的病毒来转移疫情的真相。不过很多民众发帖披露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因为流感突然病逝的消息。美国病毒专家林晓旭认为，中共在公共疫情方面持续的隐瞒资料，欺骗大众，这里牵扯到的重症人数那么多，还有很多病逝，很多殡仪馆的人说忙到做不切，重症乃至病发病逝的人相当多，那绝对不是季节性普通高峰期的问题。微雨看世界主持人陈微雨就表示，以中共报喜不报忧的新闻报道原则来看，如果不是这件事已经无法隐瞒，甚至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他们是不可能这么明确发通知的。这样的做法几乎可以证实最近陆陆续续由中国各地传出的疫情消息，很有可能新的疫情已经大爆发了。只不过中共向来不会在疫情初期的时候就发出警告，经过了过去三年中共疫情封锁的民众应该要经一事长一智，对疫情保持警觉性。虽然中共会用流感或者其他新冠字眼，什么人类偏肺病毒等等字眼来隐瞒，但是很有可能其实就是新冠病毒的变种。其实很早之前就有专家讲过，说新冠病毒永远不会消失，它只是会不断变种来适应在人体生存。无论中共要专家用什么新字眼来代替或者出来解释，中国人都应该警惕新疫情的再次大流行。中共在过去三年的大瘟疫流行经历了经济的重创，对他们来说 不想经济受到更大打击，在全球保持竞争力，那可能是他们考虑的问题之一，或者这也是在新年之前官方发出通知的原因之一。当然不用指望他们会吸取教训，快速封锁国门和不被疫情出国。按照中共惯用的卸责伎俩，他们还会继续打开国门，然后说是由国外传入来的病毒，自己国家受到疫情重创，还会拉住全世界来垫底，令疫情四处扩散。中共的邪恶本质决定了他们会这样做，同时毫无悬念，所以各国应该警惕，防止病毒再一次危害世界。你有没有听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的小朋友呢？经过多次治疗都没有效果，直至到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病症竟然有好转。这个是来自波士顿关女士朋友的仔的真实故事，让我们一起听下他的分享。
小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流，经常晕倒。他有一米八，跌亲个头就呢度一个伤口，那度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这位小朋友而家已经27岁了，他的妈妈差不多放弃了治疗，他试过很多保健品都不见有效，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有信心。直至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说你试一下啦，结果他试了，在吃到半樽的时候，小朋友的鼻涕明显减少，分泌物亦少了，头晕偶尔发作一次，病情变得轻微了，他妈妈就非常开心，带着感恩的心情。
三高代谢宝不单止改善了小朋友的癫痫病症，甚至连小朋友的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的，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亦都明显好转。
三高代谢宝既然将人体睇成是一个小宇宙，对全方面的调节，咁都是非常有用的。我没半点宣传的，我自己都是暗荷包拿钱买的。
这个故事充满希望，或者这款产品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为你的生活带来新希望。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在就职演讲重申要攞返巴拿马运河，巴拿马总统穆利诺20号表示，这条连接两大洋的河道会继续在巴拿马的管制之下。川普坚定重掌巴拿马运河，避免中共影响安全，肯定会讲到做到。法新社报道，穆利诺在社交媒体发声明指出，我坚决不接受川普总统的言论，这条运河无论是现在或是未来都是巴拿马的。他还反驳川普有关运河是由中共主导经营的说法，表示全世界没有任何国家干涉这条运河经营。美国是在1914年开通巴拿马运河，后来根据1977年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的条约归还给巴拿马。巴拿马在1999年完全控制巴拿马运河。在巴拿马市美国大使馆的官邸前，有几十名民众抗议示威，焚烧美国国旗，并且举起巴拿马运河是非卖品的横额。第纪元时报专栏作家卫虎宇就认为，川普想攞返巴拿马运河这个意愿是非常坚定的，由他的就职演讲就可以提出。那他的理由就是说，因为巴拿马现在是被中国公司所控制，巴拿马政府肯定是不承认这一点，但是美国特别是川普，他有他自己对这件事的理解。川普总统认为中国公司在巴拿马会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也都违背了美国当年将巴拿马运河交给巴拿马政府时候的双方这些协议。就好像川普所说的，我们将巴拿马运河交了给巴拿马，没有交给中国。所以说这件事，我觉得最终无论现在巴拿马官方是几咁厚硬，最终川普会采取各种手段，会达到川普所要的目的，包括采用军事手段，这个都不是什么口头上的一种威胁。到了那一步那阵，川普一定会采取军事手段。我觉得最有可能的军事手段就是将巴拿马运河的两边 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入海口两边的海域进行封锁，他只要出动几艘军舰在那里两边一摆，那其他国家的商船当然也都知道美国封锁了，就不会再去经过那个地方了。巴拿马政府马上就瘫痪，所以说这件事实际上在我来看，美国政府解决这件事只要川普政府有这个意愿，他肯定就能够解决到。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团队上任，前参议员卢比奥出任国务卿，但是尴尬的是他正在被中共制裁。外界关注中共官方会不会取消对卢比奥的制裁。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并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表示中美高级官员应该保持接触。郭家坤说，中共将会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中美两国高层官员有必要以适当的方式保持接触。被视为反共急先锋的新任国务卿卢比奥在2020年先后因为批评新疆和香港人权问题两度被北京制裁。法新社报道，卢比奥是首位西班牙裔担任美国最高的外交官，以及第一位能够讲流利西班牙话的国务卿，亦都是川普政府首位获得参议院批准的内阁提名人。上星期卢比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召开的确认听证会，谴责中共透过讲大话、欺骗、黑客攻击和偷窃这些手段取得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他警告美国如果不转变政策，中共仍然将会是21世纪美国繁荣的最大威胁。他亦都警告中共在台湾议题不要采取任何轻率而且不理性的行动。就在隔日，中共外交部官方网站发表的当日记者会文稿里面，新任美国国务卿的名字被译为卢比奥。中共官方这个不动声色的改名动作引发网友广泛讨论。旅居日本的作家、资深媒体人贾家在 X 平台指出，卢比奥被正式改名为卢比奥，所谓开工就没有回头箭，制裁名单不会撤销，但是个名字就可以改，改了他就能够来了。澳洲价值联盟成员、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前政治领事陈用林向自由亚洲表示，咁亦都象征内外交困嘅中共政府以软化嘅姿态对待美国新政府。但系卢比奥等新祖国成员早就已经睇清楚同全球民主国家为敌嘅中共政权。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